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抱怨的习惯和怨恨之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日。之前听同修交流到怨恨心的问题，这让我想起自己的问题。我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有一次在看到同修没有把应该要交代给我的事情安排好，而我不知怎么跟客人应对时，我心里就冒出一念，早知道我就不做了。由此看出，当下我最在意的还是自我得失，并缺乏宽容。我在用自己设定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而不是以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我觉得自己很纯净，其实不是，带着很多杂念，带着很多后天养成的东西，甚至于你觉得简简单单的一念，可能这基点起因附带的东西都是不纯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我突然警觉，那一念早知道我就不做了，是大脑自动反应出来的，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想出来了，很多念头根本不是自己真的这么想的。那么能不能分清真我还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就很关键。修炼就是不按照被安排好的思想剧本去走，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抱怨是表象，它可以是由很多执着心促成的，例如利益心、妒忌心、爱面子心、自以为是、显示心、安逸心、害怕犯错误的心等等。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神看的是人心，不看这个活动本身安排的完整不完整、全面不全面，神不看这个，他越不全面他还高兴，看你们哪个人看到这事不完美能去做好它，看谁把那件事的不足做好了，因为做什么事你的修炼都在其中，看的是你的修炼，不是只学不用，你是不是主动去修，你是被动的被带着走，表现出来还是你修还是不修的问题。我悟道，抱怨不只是简简单单不修口的问题，它的最基点问题就是你想不想修炼的问题，同时也是向外求的表现。抱怨久了就成了怨恨，修炼就会不知不觉的懈怠，没有提高。少了抱怨才会多点向内找，这也是相生相克的力。当修炼人在不断修自己的时候，修炼路上才能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同化新宇宙。修不好自己就是按旧势力的剧本走。反过来讲，别人也是一样。如果别人的剧本也是被安排好的，那我怎么去要求别人修改他的剧本，去要求别人做好呢？当然 看到同修有不足，我们只能劝善，但当事人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那别人也是没有办法的。明白这个道理，我才更理解师父这句话的含义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好的那一面已经看不见，已经隔开了，你们看到的永远是没修好的这一面。但是你们不要不抱着慈悲心，不要固定的看人。有一名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做过实验，研究意念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他用一种仪器测试人体身上的振动频率，他说他只要看到病人就知道这个人为什么生病，因为从病人身上找不到任何一个爱字，只有看到痛苦、怨恨、沮丧。负面意念太多，伤害的不仅是他自己，周围的磁场也变得不好，而这些都属于低的振动频率，也是导致癌症、心脏病种种病的原因。喜欢慈悲喜舍，帮助别人，关怀别人，静定安乐，这些都是很高的振动频率，而让周围的人都感到很和谐。抱怨没用，就开始消极悲观，虽然口头不抱怨了，但这都是在消耗自身的正能量，都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而且如果平时脑子中想的都是指责、抱怨等负面的意念，说出来的话不纯，也不会带有正的因素，也不会把事情处理好。就像之前有一同修要我去找协调人，去帮他把造成的误会化解开。一开始还有一念，这个事主要不是我造成的，主要是他的原因，为什么变成我要去处理。后来转念一想，自己应该起正面的作用。后来我去跟协调人讲我有不对的地方，还是帮他把事情解释清楚，不要让他一直被协调人误会都是他的问题。有时候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知道不该抱怨或不该对别人有负面想法，但仍时常做不到，觉得很难突破，无可奈何，久了也变得麻木。现在明白了，如果只想抑制这颗心，没有从根本上真正理解为什么要去掉它和它对自己修炼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那就没有办法真正改变自己，遇到事情它还会反出来。其实别的执着心也是一样。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么说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要求是高的，比任何环境中修炼都高，形式上不会那么严格，但是对修炼的标准是严格的，要求是高的。你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那是不行的。你意识不到自己有很强的人的执着，那是不行的。认识到了这些东西，当然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肯定就要做好的，那这就是修炼。以前没有深刻的感受到，比任何环境中修炼都高。这句话像在对我讲一样，现在明白是因为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有错，其实也很难意识到，觉得自己是为了项目好，为公司好。因为我们每天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如果没有经常用法对照自己，就会被常人所影响，还觉得满足于比常人好就好了。常人天天都在抱怨，都成了家常便饭了。前一阵子听同事说，谁谁谁一直经常抱怨，都没有听到你在抱怨。当时意识到修好自己很重要，常人都在静静地观察我们，神也都在看着。现在当我对同修或工作有负面想法或不满时，就有一个思想打进来，你还想修吗？就这一念，所有不满和抱怨的想法马上打住，接着继续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一次我把客人票务的事告知负责人，请他处理，见他过了几天还没处理，心里就冒出一念，这样简单的只需花几秒钟就能完成的事，他为什么还不处理？不知道他还要拖多长时间呢？看到这个念头，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善，停止这负面思想，发了封短信，善意提醒他要记得处理这事。 当天没多久，他马上就处理了。后来深发自己的思想动机是妒忌心在起作用。在我的观念认为，协调人就是要自觉的负责任，不用别人提醒，一有点做不好就对别人有看法。这思维不就像师父在讲妒忌心问题时举的例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现在劳模都不好当，你是劳模，你干得行，你要早来晚走，这活儿都你干吧，你干得好，我们不行，冷嘲热讽，好人都不好当。修炼这么长时间了，如果一直抱着小学课本的力不放，那真的是永远都提高不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重新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和角度看问题了，不会再用过去的标准衡量所发生的事情。也唯有不断地提高对自己心性要求的标准，才能在修炼的路上不断地精进。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之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当地县市报实力讲真相，对迫害部门震慑很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9日。最近在营救被绑架的同修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本地县市县报的实力给相关部门讲真相，效果很好。就像唐僧七天取经拿到的通关文牒一样，我们拿着这些实力打开了一道道看似很难打开的门，堂堂正正地在世间证实着法。虽然被绑架的同修暂时还没有被营救出来，这跟同修本人的状态也有很大关系。我们本着不执着结果，就利用这个契机救度家属和一切有缘人，制止邪恶，收到的效果很好。首先，我们反复的多次上门，找被迫害的同修家属，和我们配合一起营救他们的家人。在面对不了解真相的家属，我们一次次的遭受冷遇，一次次的被恶语相向，我们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仍然坚持着。最终家属被我们的诚挚所打动，同意和我们一起全力参与营救。鼓励家属站出来和我们一起反迫害，这也是师父所要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我的一点感想》经文中说，然而这上亿的人哪个没有家属、子女、亲朋好友？这是一亿人的问题吗？这么多年，我们却忽视了这方面的努力，使这部分人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也让邪恶因素有机可乘，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着大法弟子。我们准备了一些资料给家属看，给他们写信，多方面劝说，鼓励他们的正气。他们的正气起来之后，然后又同修带着他们到公检法等各单位去要人。一次，同修的家属到检察院去要人，检察院人员再三推诿，说这个不在，那个不在。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很猖狂地说，法轮功是吧，把他们抓起来。同修的家属一听这话，不知哪来的勇气，把桌子一拍，说，谁来抓我，试试看。凭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这不是人民检察院吗？人民怎么就不能进呢？你们什么都打着人民的旗号，人民政府、人民公安，却不给人民办事，还欺压人民，这是什么人民检察院？某某某，指中共现任领导人，都说了人民有信仰，你们凭什么抓我的家人？你们到底在执行谁的政策？他这一说，那个小伙子蔫蔫的不作声了，而且他这一拍一席话，本来待在办公室的人都出来了，连楼上的都下来了很多， 同去的同修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发了本地遭现世现报的实例的真相资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资料，他们都接了，而且还当场退了几个人。这是我们平时没事想进去都做不到的事情，真是一切都在师父的巧妙安排之中，就看你去不去做了。去做的同修不但正念很足，也很理智，智慧真的是很了不起。就这样，他们陪着家属敲开了一道道看似很难打开的门，给本地救度众生、制止邪恶迫害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他们还把这些现世现报的实例资料亲自送到派出所，派出所的人里面本来就有很多人遭报了，再加上这些原本在本市家喻户晓的两个政法委书记都遭报了，他们哪里还敢行恶？以前有事无事，派出所就会疯狂的出动，大动干戈的开着警车呼啸着直奔大法弟子家中，肆无忌惮的抄家、绑架、关押大法弟子，根本不管不顾法轮功弟子和家属的感受，在社会上给大法弟子和家属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自从我们把这些本地遭报的资料发给他们和民众之后，对他们的震慑很大。现在派出所和本地机构的人很少出来了，都是市局国保大队的直接在干了。针对这种情况，家属已经把控告书和举报信送到了相关单位，有的单位给家属出主意，说去找谁谁会管用，他们也鼓励家属天天去找有关人士。目前有个同修被构陷的案子已经退回了公安局，这是以前没有的事。后来家属又去找检察院，检察院的人说案子已经给你退回去了，还告什么？虽然案子退回了公安局，可是公安局国保大队仍不肯放人，还在到处张罗证据，想加害被关押的法轮功弟子。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鼓励同修家属继续去控告国保大队的人。还有一次也很有意思，同修带着家属到市政府找市长，因为疫情他们不让进，但他们把资料拿出来请他们代交，守门的特警不让进也不接，叫同修和家属去信访办。同修和家属就听了他们的，到了信访办，可是信访办的人不肯接资料。正在这时，在市政府守门的一个特警驱车两三里赶到了信访办，正好看到了信访办的人不接资料，他说给我，我帮你们交。就这样，同修和家属把控告书和举报信还有本地遭报的有图有文字真相的资料交给了他。这都不是偶然的，这些年特警也盲目的多次参与绑架大法弟子，让他们看看曾经指挥他们疯狂迫害法轮功的顶头上司遭报的下场，也许会叫醒他们不要再助纣为虐。通过这段时间做营救同修的事，总结了一点经验，建议大陆同修掌握一定的反迫害的法律常识，即使一时没掌握，也不要在思想里觉得法律无用，这样就上了旧势力的当，叫我们大法弟子都不要去精通法律，然后他就用法律想怎么迫害就怎么迫害，这是旧势力的阴谋。大家想想，将来大魔头是要被送上审判台的，不得用人间的法律吗？所以把人间的法律纠正过来正用，既能减少甚至停止迫害，也为将来公审江泽民和那些参与者做好准备。建议大陆会上网的同修都到公益论坛上去看看，有什么法律方面不懂的可以请教他们。在这里也再次感谢公益论坛的同修们的无私帮助。这就是我们这次营救同修的收获，这只是我个人目前这个层次上所悟，不见得对，有不在法上的请及时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尽施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6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女弟子，至今修炼已有23年了。回望这些年，恩师是如何将我从一个狂妄肤浅、只懂索取与报复的人，度化成一个时刻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懂得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大法弟子。期间师尊对我的种种付出，只觉师恩浩荡，难以言表，每每一起都不禁潸然泪下。以下仅举寥寥数例。第一部分，佛法恩泽我家。得法前，我们家可以算得上外表光鲜，实质却终日活在愁云惨雾中。因父亲年轻时曾在协党的高层工作组当过头目，有了一定的才和势，受尽别人的奉迎和巴结，形成了专横浮夸的作风，要求我们对他绝对服从，稍有不如意，轻则恶言相向，喋喋不休，重则就要我像被批斗一样，跪在他指定的地方，双手执耳，凭他打骂，不许辩驳，连表情也要恭顺，最后认错才罢休。他这强制式教育使我十分反感，便学着课本上那些英雄那样宁死不屈，这常使他勃然大怒，打我把鸡毛掸子都打断了，捂着胸口说我存心气死他，他胃出血胸闷入院抢救都是让我气出来的。我常望着深不可测的天空，盼望天上下来个真人，教我分辨善恶黑白，教我怎么做人才真对。我恨有个蛮不讲理的父亲，要求我样样都要做到最好，这样他在人前有面子。我怨母亲没主见，同他说啥他都听不懂，根本不明白我的痛苦，样样都逆来顺受，只知从早到晚忙着伺候每个家人。由于长期不正确的人生观和习惯，使我落下了一身的不治之症，大三阳肝炎，严重失眠，一周只能勉强入睡2小时，还做梦，严重的鼻炎使我吃和睡都困难，例假半个月就来一次，一次连续半个月不停，极怕冷，人住南方，冬天睡到天亮，被窝都不暖，不管穿多厚，脚比地还冷许多，上课冷得无法专心，经常扭伤同一个关节，落下风湿，平时走路都有点拐。我内心更怨更愁了，才10多岁花季就这样，怎么活下去呢？就这样熬到了高3下学期时，由于学习太紧张，使我严重失眠，身体垮了，眼睛也不好使了，睁眼久些就涩得直流泪水，只得辍学在家。早前年复一年的求医拜神都无果，使我万念俱灰，我不堪病痛折磨，想死又不甘心，来世一趟却活像个包袱，就思量着选件什么服役家庭和社会的事，完成后就去死。正思量着，碰巧远亲阿姨到我家叙旧，听闻我的不幸，就对我介绍起法轮功。我听阿姨诉说着大法的超常和美好，身体就感到有电流过的感觉。阿姨告诉我，这说明师父开始管我了，帮我调理身体了，并鼓励我尝试看书。于是我翻开了宝书，真神奇呀，这本书我竟然可以一直看下去，眼睛不难受，还感受到字里行间有能量发放。当我看到真善忍时，心里敞亮了，这样待人接物就是服役家庭和社会呀，这就是对的。盼了这么多年，我终于盼到教我的真人了。于是我每天十分认真地学法练功， 晚上睡不着时，开机播放师尊讲法。我神奇地发现，虽然还是睡不着，但精神一天比一天更好了，我更用心了，专注学法，用心聆听，以便让法能刻在我心中，时刻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思一念。学法才不过七天，我就能入睡些时间了。以前我一次吃八粒安眠药都睡不着。师尊见我真心想做好人，就不时地鼓励我。每次练功，我都感受到有很多的契机和法轮都在强烈地运转着，让我明显感到越来越有精神了。修炼半个多月后，我每天能入睡四五个小时了，看课本也行了，算题也行了，最后以一优四良的成绩顺利毕业，上了大专。大专开学时，我已经修炼快一年了，晚上临近的宿舍都爱将音响开得很大声，开到深夜，但我却能随时入睡，还睡得很沉，身上其余的各种病症都不翼而飞了，我像换了个人似的，轻盈敏捷，神采飞扬，同学们都很羡慕。我听从大法的教导，用真善忍待人接物，我不再记恨父亲，见到他主动和他打招呼，问候他，对他的使唤不厌其烦，他挑剔时我也用心聆听，有客人来时主动上前礼貌热情的招呼，使得客人常对父亲表达羡慕和赞叹，父亲感到脸上有光，乐开了花。他觉得大法师父能驯服我很厉害，也捧起了大法，跟着赞叹起大法的超常和美好。学法实修中，我明白了母亲在家中多么不容易，没文化，人不聪明，处事已经很难了，丈夫蛮横，婆婆猜忌，儿女任性，自己如尘埃一样被无视，被指责，还日复一日默默地奉献着，生怕我们老少受什么苦，更怕失去我们。母亲伺候我读书，我长了点文化，怎么反倒学会挑剔起她来了？怎么还能一直伤害勤劳善良的她呢？和我同时得法的母亲见证了我身心的巨变，学法也更安心了。我们一起学法练功，交流法理，日常家务相互配合分担，不觉间一家人的心就这样连在了一起，相互支持理解，其乐融融，一片幸福祥和。第二部分，修出无私无我的慈悲。回望自己的修炼之路，发觉每当我安心专注地学法，就能有新的领悟和提高。每次磨难当前，不管当时怎么难，丝毫看不见任何希望，但却总能在信师信法中安然度过。境遇转变之快，使我常常惊叹于师尊的无边智慧和法力。通过这些，使我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重，越来越坚定。我从未亲见师尊，但每次求师尊总会很快解决问题，只是在十几年的修炼中，我始终不明白为何我总摆脱不了怕被迫害、怕吃苦的心，还有欲望等方面，我总感觉修去得太慢。于是我虔诚下跪，何时对师尊法相倾诉：师尊，我有认真学法实修，可这么多年了，我的这些状态为何和同修们差距太大？别的同修是怎么能做到的呢？我为何看了这么多交流文章，我还是做不到呢？我知师尊最盼弟子能尽快提高了，请师尊赐教。说罢磕了几个头。很快，师尊的意念打了进来：迫害是很苦呀，为师就是来救人出苦海的， 你很执着苦吗？要放下执着才能走出来啊。能在修炼这条路上走两步，你只走了一步就愿意停下来不再尝试吗？这些年来，你的那些既绝望又难过的大难，不都是你能放下心来就都过去了吗？你感觉如何呢？众生现在都在苦难中，比以前的你还要煎熬百倍呢。他们将面临什么，你知道吗？你心心念念的就只是你的苦和你过不去的关吗？恩师的慈悲使我恍然大悟，我顿时泪如雨下。原来我一直为了自己个人圆满而修，我修心性，做资料，救众生，用心良苦，使众生认同大法，都是为了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圆满，才能跟师尊回家。我的基点是私，所以很多执着心总去不了根，因为他们产生的根源就是私。我于是再叩首合十，师尊，弟子能走两步就绝不走一步，弟子一定走到最后，弟子坚信凭大法无边的法力与智慧和弟子坚定的信心，就一定能彻底去掉这些心，只为那些可贵的众生和当初的誓约。请师尊加持弟子清理这些败类异物，除恶务尽。随即我盘腿立掌，闭目凝神，念动正法口诀，顿觉有股强大的力量源源不绝，助我将许多顽固的执着的外壳打碎，以极快的速度不断削弱。此后我在学法练功有了明显的变化，感觉压抑着我的物质少了许多。更意外的是，狱中写物回来的母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我再同她讲真相，她终于能听进去了，还发表了严正声明。那个凡事都爱和我对着干的儿子，竟然主动孝顺我了，在学校安分了许多，老师不再向我诉苦，还赞扬他能干。他回到家也肯主动和我沟通，考虑我的意见了。是师尊一直不离不弃，时刻聆听我倾诉，回复我，守护我，鼓励我，点悟我，成就我，将我从地狱中捞起，一点点洗净，替我铺回天的路。真是天高地厚，皆不及无尽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站在高层次上看问题》，作者中国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日。近一段时间，因加强学法，也有从明慧网切磋文章中得到的启发，使我逐步认识到，站在哪个基点上看问题非常重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把你的身体净化之后，给你推过去，我给你下上一套完整的修炼系统，你一上来直接就在高层次上修炼，但是只限于给真正来修炼的学员。不是说你坐在这里，你就是个修炼者，从思想上根本的转变过来了，我们就可以给的。还不只是这些，以后你们会明白，我都给了大家一些什么东西。法理明确了，那就在实修过程中去转变观念，转变以前看问题的角度和认识。以前发生了矛盾，出现了问题，完全都站在人的角度去衡量，去分析，去认识，去理论。你错了，这事应该是这样的。你对了，这事应该是那样的。 没有站在高处去认识、去思考，结果可想而知了。我家是做生意的，一次临近的一个商家货不全，把他的客户领到我家的店铺来了。丈夫出去办事，我对价格不太熟，大概算了个便宜的价格，估计也赔不了，觉得他的生意不怎么好，难得领个客户来。这个人算是同行吧，他是个非常精明的人，他要求给他客户再省一点，是上货都上不来的价格。等丈夫回来，我把这事说了一遍。丈夫说，他抢了咱家好几次生意了，他是看你不懂这方面的业务在使坏，以后提防着点儿。听他这么说，觉得不能这样看这事。在法中也知道练功人的念是有能量的，我不能把众生给定在坏中，我要改变这种思维形式，站在高层看问题、想问题，也许众生还能受益呢。那个商家可能是无意的，应该善意的看待别人，这件事情没再多想。从那以后，我就注重用正念、善念来看问题，无论是同修还是世人之间往来出现问题时，我不去看表面的对和错，这时自己觉得能忍了，心态也平和了，因为我把他们都往好处想，心中生出的也都是善念。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啦，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就按师父的要求，遇到问题退一步，时刻向内找，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处理问题。后来再遇到磨难矛盾出现时，就觉得关不难过了，谁骂我脏话也听不见了，好像那个脏话与我无关，触动不了我了，遇到吃亏的事也不觉得难受了。以前有时会想起同修对待我，刺激到我时那种表情和言辞，现在也想不起来了，理解了他们可能当时就处在那种状态，也是帮助我提高的。以前认为市场那位挺霸道的，对大法也没有正念的那个人不可救，现在对他的观念也转变了，他只不过是迷失了方向的众生，也挺可怜，我应该用修炼人的胸怀去看待他，等等，觉得自己的容量不知不觉在扩大，思想干净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站在高层看问题产生的物质不就是高层的吗？平时注重学法，想融于法中的劲头也增强了。我工作不是很忙，特别是现在这个时期，受整个形势的影响，顾客少了，购买量很少，一般愿意用电话联系发货。我的时间比以前更宽裕了，有空闲也别让大脑闲着，就背几首红银中短一些的诗词，背半小时、一小时，有时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都不忙，多数时间背法、学法，感觉很清醒，主意识越来越强。我要用法充满自己的空间场，归正自己和自己的天体万物，让自己尽快达到大法要求的标准，更好地做好三件事，随师上苍穹。以往看明慧网，总像是抱着一种有求之心，想看到点什么，得到点同修的帮助，自己从来不想动笔。今天也放下这个思，融于整体中，与同修共同精进。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永生铭记的一面之缘》，作者河南大法弟子黎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日。那是1996年的事了，我因为工作出差到大连，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转机，因飞机晚点，我坐在空位上休息， 随身带着师父的经文在看。一抬头，发现前方一位高高大大的男子背影，看上去好熟悉。这不是师父吗？于是我起身走过去，近处一看，是师父。我一直跟在后面，跟来跟去的。师父忙着在国际业务窗口办理手续，我跑上前去，仰头看望。师父好高大，怎么比照片还要年轻，双眼慈祥。我想不出说什么，对着师父冒出了一句话，我妈妈房间摆放着您的照片。因我刚得法，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去澳洲，你抓紧时间好好练功。当时我觉得很惊讶，师父已经把我当作弟子了呀，可我装着自己没学法呢。我高兴地下楼去打 IC 卡电话，告诉妈妈我见到师父了。妈妈激动地问我，你再说一遍。我说我刚刚在机场见到师父了。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马上问我，你问师父好了吗？代郑州大法弟子问师父好。我说我不知道该问什么好了，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回到宾馆后，晚上睡觉时，我觉得全身发热，像过了电一样，半夜热醒几次。到家后一直咳嗽，我才知道那晚师父给我灌顶，清理身体呢。从此以后20多年来，我再也没有咳嗽过。那时我悟性上不来，妈妈说，我们都没见过师父，你老远的从背影一眼就认出了师父，好珍贵。那时的我哪里懂得，抓紧时间好好练功这句话是对我的提醒和鞭策。因为我平时可以在办公室学法，可练功问题有时候忙起来就不能一步到位了。时隔多年才慢慢明白了师父的话，师父遇见了弟子的情况，为弟子操心呐。今以此文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破除怕监控和怕敲门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日。在很多问题上，我都是渐渐悟到且慢慢才做到的人，是让师父很操心的那种人。我也悟到现在是师父给我这样不争气的弟子延长下来的时间，得珍惜呀，得往前走啊，一点体会与同修交流。一、破除怕监控的观念。从各个居民小区装上监控以来，我几乎没再到居民小区发过真相资料。有时看明慧报道，有大陆同修因为发资料被警察从监控记录找到迫害，就形成了观念，怕监控。最近我们发现取暖期前有不少居民小区在搞维修，楼道门都开着。我和 W 同修认识到，这是师父给我们开创的救人的好时机，不能错过了。应该到楼道里发真相资料救人，能让人看到全面的真相资料，多难得啊。有了这个想法没过几天，就有同修问我们要不要真相资料，什么资料都有，要多少都行。我和 W 同修达成共识，去居民小区发真相资料。开始戴帽子、口罩，还得打着伞。去一个小区后，出来还得换衣服。后来我们发现，只要我们自然地坐，小区院子里玩牌的、唠嗑的人都不看我们。有的小区只是大门口有摄像头，我们就正常地进出。戴口罩、戴帽子，每个小区只去一个单元。每天都去不同的小区理智地坐，带上平时不穿的衣服，发资料进小区前在没有监控摄像头的地方穿上，资料全发完了，将衣服帽子脱下，出进自己家住的小区和发资料时的穿着不同。当然，这些还是人的办法，
应该修好自己，使自己的正念足，功能强，让摄像头电磁排列打乱，监控不到大法弟子，让另外空间邪恶灭掉，不再操控人和摄像头做坏事。摄像头多的小区就赶在下雨或太阳很晒时打伞去。现在做起来自然多了，只是理智地注意安全，不再因为有监控摄像头就不敢到居民小区发资料了。但是那种封闭的有多个保安的小区我们还没有去。怕这怕那，怎么能是个修炼人呢？现在想想，邪党把每个小区安上个监控摄像头就把我吓住了，感觉自己可笑。二，破除怕敲门的观念。因为听到同修被恶人敲门骚扰，我就形成了一个观念，怕有人敲门，并且还采取了错误的措施，谁敲门也不开。有一天，我和同修正在学法，听到有人敲门，悄悄地到门口听听，也没听清楚是谁。不一会儿又来敲门，敲得又急又重，我就是不开门。从窗户看看，也没看到熟识的人出去。后来又来敲门，楼道内人声嘈杂，听到有楼管办的人，我就是没开门。等到丈夫下班了，楼下的邻居告诉他，听到下水管道哗哗的流水大约两个多小时，没敲开你家的门，就找楼管办的人把水阀关上了，让丈夫看看我家是否漏水。不是的话，就找楼管办把水阀打开，免得没水用。多好的邻居呀，我的错误观念给人家造成这么大的麻烦。真是又歉意又难堪。检查发现是我家坐便的水阀走水，这是多大的漏啊！这个怕敲门的观念不能要了，从那以后我不怕敲门了。有敲门的问清楚是谁，该开的就开，不该开的不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有条件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0号。我们这个三人学法小组已经有12年了，这些年中我们一起学法，共同交流，都很珍惜。甲同修和乙同修是同事，乙同修和我是发小，乙是得法20多年的老同修。同事之缘和发小之缘使甲同修和我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相继得法。2012年甲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法轮功真相，被不明真相的学生构陷，甲同修辞职。2016年甲的常人丈夫婚内出轨，虽然甲已经给丈夫讲明真相，做了三退，但最终没能挽留住20多年的婚姻。从此甲和乙经常有争执，严重时两人会争执一上午。争执的焦点在于，甲认为在他讲真相被学生构陷辞职时，有一次甲来乙家学法，乙认为自己所住的小区都是本单位同事，身后还有20多位同修的安全要考虑，甲这件事刚刚发生，最好暂时先回避一下。甲认为乙不仗义，我把你当朋友对待，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你却没有把我当朋友看待，没有为我做到两肋插刀。乙认为自己一丝一念都在法上认识的，甲被构陷时自己能为甲同修做的都是自己从法中领悟到的，自己问心无愧。乙和我都认为甲辞职的做法太草率不理智，为此我们这个学法小组争执过多次。甲认为乙虚伪不讲义气自私，乙和我认为甲不该把常人中的朋友情和同修的正念混在一起。我们小组产生了隔阂，很长时间以来甲尤其对乙有看法，不想和他交流，不想和他一起学法。多次的争执，我们三人都在向内找自己，我也找到自己有看热闹的心，责怪他人的心，有怕得罪人的心，也有自私虚伪的心等等。乙找到自己不愿让人说的心，自觉委屈的心，维护自己面子的心， 维护尊严的心等等。贾也向内找到自己有不愿让人说的心，一说就炸的心，急躁的心等等。虽说我们各自都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可是贾对乙仍然有意见。大家在学法交流时，贾尤其不愿听乙说话，认为他自以为是、虚伪。2016年离婚一事对贾触动很大，他感到自己被欺骗，对常人丈夫、对第三者有怨恨。一段时间以来，他对别人缺乏信任。在多次小组学法交流时，乙和我都认为贾在处理这件事情过程中自身也存在问题，应该把学法救人放在第一位。贾认为自己在离婚这件事上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听到我们说这些话，他很生气。今年7月份一次小组学法时，贾和乙尤其争执得很激烈。贾认为乙自私虚伪，在他离婚后心情最糟糕，最需要鼓励和支撑时，乙和我却仍在指责他，给他施加压力。经过这次长时间的激烈争执，我们三个都冷静下来，向内在深层找自己。我们都知道师父讲的法理，凡事要向内找，可是我们都在一边向内找着自己，一边责怪着别人，并没有做到真正无条件向内找。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贾离婚这件事是他自己的难，是他自己要过的关。我自以为可以向内找自己，也可以帮助同修向内找，我却忽略了先帮助磨难中的同修自救。没有想到我们的同修也是修炼的人，在难中也需要同修拉一把的力量啊。当意识到这些问题时，我深感内疚，对不起同修。这么多年来，我都把自己视为局外人，冷冰冰的旁观，心里还在责怪同修没修好自己，窃喜自己在这方面比同修好。我是多么冷漠、狭隘、自私，对同修不慈悲、不善啊。我反观自己，表面上也明白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的法理，看似每天都在学师父的讲法，看似同修交流时也在谈法上的认识，表面上也在做着讲真相救人的事，可是面对难中过关的同修，我的慈悲心在哪儿？我修的真善忍在哪儿？这是更微观的不真不善，没有包容的心啊。贾也向内找到自己隐藏的执着心，当他意识到自己向内找的同时，也在指责乙为什么自己不向内找自己，成了有条件向内找，并且把常人中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情看得太重，用常人间的友情来衡量乙不是好同事、好朋友，才导致这几年来他一直对乙有抵触心理，使同修之间产生隔阂。当找到这个根本的执着时，他感觉自己一下子轻松了，心里堵的一块东西没了，身体立刻有轻飘飘的感觉。我们小组的隔阂清理掉了，感谢师尊慈悲救度。
本次节目的最后，请听一首2021年9月21号中秋节发表于明慧网的诗，作者美国纽约上州大法弟子。天净沙中秋，云淡天高月华，金秋清风桂花，感恩师尊度化，助师正法，修炼如初回家。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